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星期就中国制造2025举行了听证会，有参议员说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21世纪高端产业的就业造成了威胁，如果美国没有统一的政策行动，将面临第二次中国震撼。那么有关详细情况，邀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欢迎思阳。
谢谢
思阳。这个中国已经很久都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了，为什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在这个时候又召开这样的听证会呢？
但那个中国是不提，那么美国人呢也没有掉以轻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轻易的放弃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听证呢是参议院的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举行的，那么他们就是说在听证会上，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的主席叫马可·罗比奥，他就说美中竞争最终呢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最终也是要决定威权主义是否会主导这个世界。但是对于美国的小企业来说呢，他们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对中小企业来说，我们目前面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于他们的产业政策，他们的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中国要在十个科技领域取得龙头地位。在他们列出的这些领域中，在一些领域美国目前居于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领域都为21世纪的经济打下了基调。如果中国公司达到了这项计划所设定的目标，他们一定是要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China's aggressive strategy to dominate these emerging high-tech.
中国的这种希望主导新兴高科技制造业的极具侵略性的战略，不仅让我们对国家安全非常担心，也让我们担心美国企业，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不过，我更担心小企业，因为小企业是我们美国就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供应链上，如果竞争不公平，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就业增长和创新优势。
对，他们就强调这个中国震撼呢，就是说罗比奥参议员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了，那么就指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中国不视这个国际准则，那么美国经历了这个中国震撼，也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很多这个制造业小中小型企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就业机会。那么罗比奥就说，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聚焦的是美国的高端高附加值和高薪的就业机会，所以美国不能够再承受这样的一次震撼了。
他所说的这个所谓中国震撼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嗯，
那么中国制造2025现在发展的这个状况又怎么样了？那么在哪些领域，像美国的议员所说的一样，对美国造成威胁？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2015年呢是宣布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计划呢，包括呢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然后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十个领域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优先发展的趋势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了正确评估这个中国制造2025呢，就是美国小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呢，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份报告，对这个中国的这十大领域就逐项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评估的结果呢，就是说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有领先的这个趋势了。那么这当中第一个是农业装备，那么他们就觉得美国正在输给中国。在海洋工程装备和先进的轨道交通，就是那个高铁，那么中国正在扩大，在全球扩大市场，美国呢也有这个失去领先地位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他们就说美国公司现在在中国还是在盈利，但是这种盈利呢是暂时的，他们担心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因为他们和中国在进行一些那个合资企业，为自己在培植自己的对手。那么在新能源汽车，他们说的是中国的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这种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呢显示出了一些弊端，他就说如果是离开了政府的这个支持的话呢，这方面可能不是太行。那么在机器人领域呢，中国是在大力发展，但是美国和美国政府呢还在犹豫不决。那么他们提到了在新一代科技，在新材料和电力装备方面，美国还是有优势的。
说起来这个产业啊，实际上每个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这个产业政策。我们都知道，你德国也有，日本也有，美国自己也有。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担心？那么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你这就是美国，你为什么要对中国这个要担心呢？你这不就是来围堵中国吗？
是，好像有很多中国人这么说哈。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在1983年也有星球大战计划，现在就是2016年，美国也有这个小企业创新的这个计划。但是呢，那个美国的参议员说的是，我们并不担心你们的这个产业政策，而是你们如何达到目标的这个手段。我们来听听。
为了达成这个全社会的目标，中国政府试图偷盗补贴，最终通过这些手段竞争到全球产品供应链的顶端。在某些领域，他们试图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取代美国的行业领导地位，包括非法的手段。
美国工人很愿意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所有的国家必须遵守全球认可的制度和标准。我的担心是，为了达到目标，中国政府不是依赖创新和独创，而是通过一直不断地盗窃美国技术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
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呢对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在调查当中呢，他们说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通过申请许可证的方式来强迫美国企业的这个技术转让。第二呢，就是说限制美国企业的投资活动。然后呢，政府支持购买美国的技术公司，还有呢，政府支持网络盗窃美国的技术。那么在听证会上呢，那美国的一些专家就说，这是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
那么美国现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吗，来反制中国的这种做法？
这个就在听证会上呢，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叫阿特金森，他说他建议美国政府要两手抓，一个是就是说要打击中国的重商主义的做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制定自己相关的产业政策来对抗中国。那么他在说，在打击中国的这个创新重商主义呢，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也知道，这个去年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审查法，那就是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和安全局呢，也提交了一份针对这个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框架方案，这也是去年的。那么在制定就是说美国自己的产业政策方面呢，他觉得做得还不够。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演播室来做详细的介绍。
谢谢。